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章十二节到十一章二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章十二至二十节继续讲述有关祭司的条例。根据利未记六章二十四到三十节的记载，为百姓献赎罪祭的祭司呢，照例应该食部分祭牲的肉，而其余的就烧在祭坛上。亚伦剩下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却是将赎罪祭牲全部烧了，没有食到那些祭牲的肉。摩西就向他们发怒，而亚伦的解释就是说，他两个儿子呢，因为两个兄长误献燔火，刚刚是被神惩罚烧死，所以呢，他们不得不谨慎。摩西呢，才明白得到，他们不是因为不信服神的命令，只是他们心中畏惧，并且呢，明白了亚伦父子三个人因为拿达和亚比户的灾祸是十分之难过的。利未记十一章一至二节讲述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要他们向以色列民传达关于食物的条例。神不单只是关注选民的信仰生活，亦都要管理他们的社会生活。神要求以色列民注意食物的洁净和不洁，并且要他们注意信仰生活上的圣洁，期待他们成为圣洁的民，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根据创世纪七章一至十节的记载，由于挪亚已经知道动物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所以呢，这种的区分在摩西律法以前就已经有，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洁净或者不洁净和动物本身的品质无关，完全是在于神所讲。神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毫无疑问是为到神选民的健康来到着想的。但是这些饮食条例的主要目的呢，却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神的，并且是有责任要远离一切能够玷污他们的事。正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至四十五节所讲的这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因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第十一章提到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其中呢亦都有很多关于品德的课题。神要以色列民认清一个事实，他们是住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因此随时需要选择或者是作出决定。对于被赶出伊甸园的人类呢，神仍然是施行着管教的，并且期待他们能够顺服神。我认为呢，其中最重要的条例是品德的指标。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一至十五节，彼得看到天上降下的那块大布里面呢，有各样的走兽、昆虫、飞鸟。当神要他吃的时候呢，彼得不愿意，而神就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换句话说，神在这里立规矩，而人是必须按照神的规矩来做决定。这一门是非常重要的品德功课。现在我们就继续利未记第十一章经文的研习。利未记十一章第三节记载，凡提分两份倒着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这个就是决定动物可不可以吃的法则。而在生命记十四章四至六节呢，亦都重复了这个法则。而那段经文呢，还列出了可以吃的牲畜是有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在利未记所定的法则当中呢，对于不洁净的动物举例是不多的，而在生命记强调的不是原则，而是呢列出了一串洁净的动物。所以利未记强调的呢是一些负面的因素，生命记呢就是讲正面的因素。虽然列出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并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不过在利未记当中，神就做了清楚的区分。这个区分不是根据生物学的法则和原理，而是基于健康的考虑。一些异教的外邦呢，会将某些动物的创造是归给好神，其他的动物的创造呢又归给坏神。我们相信呢，神创造了所有动物的，神在动物之间要作出区别的用意呢，不是要赋予他们属灵的意义。比如不洁的动物不可以吃，但是他们不一定就代表罪或者是邪恶。举个例子说，狮子。狮子呢被列为不洁净的动物，但是狮子却是可以用来比喻主耶稣基督，又或者象征犹大支派。例如呢，启示录的五章五节，基督就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今日有一些异端呢，将灵魂和肉体呢是乱咁连结埋一起，搞到呢好神秘。他们会认为动物的天性可能会转移到食了动物的人身上。其实呢，这样是迷信，亦都是谬论。神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区分出来，另外一个目的是要从世界当中将以色列分别出来。即使到了今日，犹太教所规定的食物对他们仍然是有特殊的意义。神藉由这个区分不断提醒以色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所选择。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是有属灵教导意义的。前面都讲过，吃哪一种肉呢并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有趣的就是牛的反刍和倒着，像不像默想呢？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让人联想到属灵的倒着。同样，提分两饭，亦都让人联想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同这个世界不同。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查考圣经和信徒生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徒的行为和神的话语是紧紧相扣，信徒不应该随从世界的传统习俗，而应该不停的反刍神的话语。唯有神的话语能够让你谨慎行事。一个经常查考圣经的基督徒，要将神的说话应用在生活上面，显明自己是属神的儿女。请问你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呢？很久之前有一个基督徒在路上来到派发福音单张，有一个路过的农夫就问，什么来的？这个基督徒回答，是福音单张。农夫将单张还给他，跟他说，哎，我不识字，我看你怎样做就行了。由此可见，信徒的行事为人应当与所信的来到去相称，凡事都应该荣耀主的名。利未记十一章四至八节记载，但那倒着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着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着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着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饭却不倒着，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这里呢广泛地列举了不洁的动物，显然一定是有人搞不清楚，只有草食性的动物才会倒着的，所以排除了肉食性的动物。神警告说不可以吃骆驼的，一般的反应可能是，哪个会吃骆驼啊？大家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那里，主耶稣很幽默地去斥责的法利赛人累出蒙虫却吞了骆驼啊？骆驼呢不单止是臃肿，而且是不洁的。至于沙番呢，可以翻译做岩獾，是一种草食动物，可能和兔仔相似。诗篇一百零四篇十八节，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藏处。学者一般认为沙番就是今日的踢兔，这种动物和兔仔差不多大小，尾细而耳短，毛是棕黄色，形状似土拨鼠，脚有软掌，方便在岩石之间跳跃行走。兔仔和沙番一样，它们的胃呢不似反刍的动物，没有四部分的，吃了的东西也都不再反刍，是不会倒着再吞的。它们咀嚼食物的嘴部动作呢类似于反刍，因此呢就会说它们是倒着。但是兔仔和沙番不分蹄，属于不洁的类别，而猪的蹄呢分两饭，但是不倒着，属于不洁类。神不准以色列民食猪肉的，神禁止以色列人接触不洁净的动物的尸体，其中必定有属灵的含义。死的你们不可摸，让我们联想到死亡是罪的结果，也是罪的公价。 一切违背神圣洁的行为，信徒都应该避免去接触。这个远离污秽之物的属灵原则，亦都适合应用在今日生活在恩典时代的信徒身上。我们认识神这件事，必定会影响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并没有给教会列出洁净和不洁净的饮食律例，但是神的说话里面已经是有足够的说明，好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什么事令神忧伤的。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话给门徒听，凡物都是洁净的。使徒行传十章九至十六节，神差派彼得向不洁净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亦再次教导彼得。在罗马书十四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保罗就肯定地讲，节日和饮食绝对不能够作为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目的或者衡量的标准。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至二十三节说明了以食物来到论断基督徒是不对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一章九至十二节，圣经记载，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同地上的动物一样，水中动物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亦都很清楚。无论是淡水或者海水的鱼，洁净的鱼类一定有两个特征，就是有鱼鳍和有鱼鳞的。水中爬行的生物都是禁止食用的，于是排除了大部分的生物了。这里并没有举例，可能是因为区分的界限很清楚。以色列的渔产来自地中海、加利利海和约旦河，鱼类是犹太人的主食之一。耶路撒冷的城门那里有一座叫做鱼门，从地中海捕获的鱼呢，都由这座城门进入到耶路撒冷。有趣的就是在尼希米的时代，这座城门还闹出了一些麻烦的。根据尼希米记十三章十六至二十二节，渔夫会在安息日由这里入城卖鱼给犹太人。查考新约圣经的人都知道，捕鱼的人在主耶稣基督早期的侍奉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主耶稣最早呼召的门徒就是渔夫，主耶稣叫他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至五十节，主耶稣在撒网的比喻当中说，天国好似网撒在海里面，聚拢各种鱼类，好的鱼、坏的鱼都有。怎样分辨好坏呢？不在乎鱼的大小，是按照利未记的规定，有鳞有刺的，是洁净的，是好的。那又怎样引申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去分辨善的和恶的呢？那是这样的，信主的人受到圣灵的感动，披上基督的义袍，圣灵和基督的义袍就是分辨的记号了。你都可以说，信主的人就好像有鳞有刺的。利未记十一章十三至十九节记载， 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九头雕、红头雕、鹞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鸬鹚、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鹳、鹭鸶与其类、大任与蝙蝠。飞鸟呢，唔似得地上或者水中嘅动物啊，记号呢系唔会咁明显啦。不过佢哋有一个共同点，都系食不洁净嘅食物。绝大部分嘅飞鸟都以动物、鱼类或者其他禽类嘅尸体作为食物嘅。呢度列举不洁净嘅飞鸟呢，系嚟自巴勒斯坦地区，说明咗摩西颁布嘅呢啲律法。不单只是为了以色列，亦都是为了巴勒斯坦。有些飞鸟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这些飞鸟是属于鹰或者隼的家族。有些是秃鹰和渡鸦，或者是猫头鹰和鸬鹚，或者是天鹅和鹈鹕。只是这些名字可能听了你就会已经没什么胃口了。根据他们饮食的习惯，这些雀鸟被人类归为乌喂的鸟。现在有些人会吃鸟肉，有些人是不吃的。但是无论我们吃或不吃，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差别的。神立下这些条例的重点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学会去分辨。他们要在洁净和不洁净之间是作出选择。而今日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必须在自己的为人处世和信念上面来到去做选择的。我们要决定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呢？要不要读圣经呢？行事为人要不要讨神的喜悦呢？因为这些呢，关系到我们在生活上的实践问题。我们可以从以利亚的经历当中得到启示。以利亚曾经接受乌鸦的供养，而乌鸦呢，就是那一种乌喂的鸟。以利亚没有吃乌鸦，但是乌鸦呢担食物来供应他。以利亚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在每件事情上面呢，都要谦卑的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不必逐一地去辨认这张经文所提到的禽兽飞鸟，其中一些雀鸟我们今天也都已经无从查考，根本就不清楚讲什么。不过请你记住，律法所讲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动物，并没有必要列举出一份完整的清单。摩西只是概括的说明可以食和不可以食的动物他们的特征，百姓必须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去加以分辨。如果是对于某种动物有疑惑，就宁可不食，实在没有必要冒着被玷污的风险的去食一些东西。至于关于饮食的律例，我们是必须注意三点。首先，神将这些律法只是给了以色列国民。第二，遵守律法可以保证礼仪上的洁净，但是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品格因此而圣洁。第三，律法是暂时的，最终乃是成全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讲，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利未记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记载，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奔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刚才讲的这些呢，应该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菜单上面的，但是我们就要注意，其中有一些呢是洁净的。蝗虫是最常见的品种，蚂蚱有一个结节，蟋蟀有结节和尾巴，蚱蜢就有尾巴没结节，这些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请客去你家吃饭，千祈就不要上这些菜，选过其他东西来吃。当然就着敬虔或者礼节来讲，他们并非不洁净的。在马太福音三章四节提到，施洗约翰吃的就是蝗虫野物。这段经文是区分洁净和不洁净的昆虫的法则。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种，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这些都是洁净。但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不能够蹦跳的爬物呢，就应该视为不洁和可憎，因为爬行物是和蛇有关，所以被视为不洁和可憎。有腿能够蹦跳的就克服了这样的要素，因此被视为洁净了。有学者认为，这段经文列举有翅膀的不洁昆虫，不似得走兽飞禽的规例那么详细，一概用四足爬行来形容。其实昆虫是有六只脚的，讲四足呢，可能是古代的人看见昆虫爬行好像四足动物，或者是不计算后面被它跳跃所用的两只脚。凡是没有了后面两只脚，而且不似蝗虫类能够蹦跳的，就要当作可憎。这一类昆虫多数是以腐败污秽的食物为生，而人吃了呢就容易有病了。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继续呢关于利未记的分享讲解。约定你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